俄别以东呢，他就愿意让这个约柜呢进到他家中。那这俄别以东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的这个名字事实上叫做以东的仆人，他俄别以东哈，这所以是以东的仆人，这非常有趣哈，非常谦卑的一个人。然后呢，事实上他虽然这边写的说他是加特人，但是实际上他是利未人，他是利未人的后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哈，他后来还成为耶路撒冷守门的人啊。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一下啊，我们请卫东，你帮我们念一下这里好吗？
好，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可拉族亚萨的子孙中有可利的儿子米斯利米亚，俄别以东的长子是斯玛雅，次子是约萨拔，三子是约雅，四子是沙甲，五子是拿丹叶，六子是亚米利，七子是以萨迦，八子是比乌利泰。因为神赐福于俄别以东，他的儿子斯玛雅有几个儿子，都是大能的壮士，掌管父亲的家。斯玛雅的儿子是俄德尼、利法义、俄贝德、以利沙巴。以利沙巴的弟兄是壮士，还有以利户和西马加，这都是俄别以东的子孙。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弟兄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俄别以东的子孙共62人，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供职。俄别以东守南门，他的儿子守库房。
很好，谢谢。还有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我们请，那还有谁没机会念的？师母，你那个帮我们念这一段吗？师母没有，好 ，Herbert， 作品在吗？
好，那23节，
对，
以色列王尤阿斯在博士麦成就尤哈斯，就是亚哈谢的孙子。尤哈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南门直到角门，共490。又将俄别以东所看守神殿里的又将俄别以东所看守神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职，就回撒玛利亚去的。
好，谢谢。所以基本上这边讲到的这几件事，首先就是俄别以东他先头他成为存放约柜的地方，后来俄别以东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跟着约柜一块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就成为耶路撒冷的守门的人。最后呢，这已经不晓得多少年以后了当这个是约哈斯的这个孙子，这个亚玛谢这个王，亚玛谢王当王的时候，以色列王来了就攻打他们，然后把东西都带走了之后，他特别讲俄别以东所看守，也就是说历代志里面记载特别看顾提到俄别以东这个他虽然只是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无名小卒他在那个时候他愿意当这个大卫王不敢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愿意接受约柜，把约柜放在他的家里。 后来呢他又跟着约柜一块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呢成为耶路撒冷的守门人。多少年之后，人这些记载的人仍然记载他俄别以东所看守神殿里的一切经营。其实他就讲耶路撒冷的经营也就可以了，可是他就把俄别以东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可以看见俄别以东事实上神是很看重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他在别人都不敢做的时候他愿意做接下了这个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结果神祝福了他。好，我们再回来到前面。所以这是第一次预约柜不成功，然后后来大卫呢他就在第二次的时候预约柜，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看啊，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很就是说在列王记上面，或是他并没有不是列王记，在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他并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利未人怎么样子来欢迎他，但是在历代志上面他却非常清楚的记载到底有多少人谁和谁做了些什么。我们来看一段这段的故事。我们请立峰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念几节啊这个
啊，你就从头念到尾吧。好吧，你念一到三节，一到三节。
好，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篷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
好，谢谢我们请下面请刘忠你帮我们念好吗？
好，
第
四节
到第十节。
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哥辖子孙中有族长乌列和他的弟兄120人，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弟兄220人，格顺子孙中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弟兄130人，以利撒反子孙中有族长示玛雅和他的弟兄200人，希伯伦子孙中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弟兄80人，乌薛子孙中有族长亚米拿达和他的弟兄112人。
好，谢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然后我们这边请易志兰，易志兰在吗？
他现在不在。
好，那就请。好，那就请你帮我们念吧，杨红。
好，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立为人乌列、亚帅亚、尤尔、司马雅、以尼、亚米拉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立为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来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好，谢谢。所以这边很明显的看见哈，第十三节他说：“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们其实大卫自己心知肚明啊。他们并没有按照他没有神所要求的办法来做这样来做这个事情，所以神就责罚他们。然后呢再来我们再看看哈，那后来他们这次的方法对了，他们就找些什么样的人来帮忙呢？我们请薛群在吗？
我在。
好，你帮我们念这里好吗？
好。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珥的儿子西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撒加利亚、便雅薛、士米拉莫、希尔乌尼、以利亚、比拿雅、雅西亚、马西亚、马他提亚、以利菲利户、米尔尼亚，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利。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撒、以探敲铜钹，大声大发声响，派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马西亚、比拿雅古瑟调用女音，又派马他提亚、以利菲利户、米尔米克尼亚、俄别以东、耶利、亚萨西亚领手弹琴，调用第八。
好，谢谢。这边很多的人名啊，所以在历代志里面，他非常的清楚的记载当时发生的状况。当时，他们大卫请了利未人，特别找了他们的族长。这边又提到三个人很有名的，一个是叫做西曼，一个是亚撒，一个是以探。我们在下一节课讲到利未人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谈到这三个人，这三个是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三个人哈。然后呢，除了这三个人，这边还提到俄别以东啊，所以看到俄别以东他也在欢迎，把这个约柜运送到耶路撒冷这个当中的这一群人当中。然后呢，他们用很不同的乐器，有敲锣的啦，应该还有唱歌的啦。还用弹琴的啦，所以非常的热闹，非常的热闹。那这边跟萨母耳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边很清楚的记载到底是哪些人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因为神看重这样子的侍奉。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再请，我们请田明。
啊，
田明在吗？
等一下啊。
好，等一下。
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比利加、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祭司，示巴尼、约沙法、拿坦叶、亚马赛、撒加利亚、比拿雅、以利以谢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好，谢谢。可以看见他们这里是非常的隆重，非常的隆重的一个方法，把这个约柜接到耶路撒冷。那这边到底是这些祭司们啊，不同的祭司做不同的事情，有吹号的，有唱歌的啊，所以这边非常的清楚的告诉你，我们事实上这一段经文，我们到了利未记的时候，不是到了。到了谈这些祭司立位人的时候，我们还会再仔细的看一下啊。所以大致上就这样子。我们再回到这里。 所以神就祝福他们，神就祝福他们，然后总共立位人有862个人，然后一起他们有吹号吹角敲拔，然后鼓瑟弹琴，然后一起就把他搬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他两次大卫王，他搬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经历，第一次是用人的方法，第二次来回到用神的方法。好，我们继续看大卫王的故事。这是我们都讲过了，这是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在进展到大卫之约。大卫之约这次讲到大卫王里面，最高潮的地方。那我们再看这基本上这个八个点呢，是大卫之约的一个浓缩。那我们再把大卫之约再仔细看一下，虽然我们前面看过了，但是值得我们再看一次啊。大卫之约呢，它的出发点就是当初大卫呢，他盖了自己的殿，所以他说神的殿呢，神都住在这个帐幕里面。虽然他搬到了耶路撒冷，可是神住在帐幕里，那我怎么个建这个？我建了这个殿宇，神却没有住在殿宇里面呢？所以他有心里想要建殿，他心里打算要给神建殿呢。然后他去问神说这样子到底好不好？于是呢，就引开了这一连串的神的祝福。事实上，这就是神最喜悦的一件事啊。好，我们来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念这个好了。我们请李晴。李晴，你帮我们念这里好吗？
好，我来念。
嗯，
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师事，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我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在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好，谢谢。好，我们继续。
哎呦，当个咋回事儿？
文景好像暂时离开，就是他可能 WiFi 有问，他可能会重，大家等一下。
大家好，你们听得见吗？
现在
可以，
刚才好像是有点问题。
太紧张了，所以这个 internet 说你们休息两分钟，两分钟重新开始啊。好，刚才我们刚才是对第二要念第二页，我们请杨波波在吗？
嗯，在。
好的，请杨波波帮我们念一下。
并不像我命世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鄙视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骚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业，使你受是满足，与你立足同水的时候，我必是你的后裔，接着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若忘了罪，我别用人的他若犯了罪，我别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从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们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好，谢谢呀。Yeah, 这是基本上神跟神对大卫的一个新的一个约定，他告诉他，那我就把这些约定呢，把它浓缩，把一些重复的话呢，就把它去掉了。所以第一个。总共浓缩出来八点。第一点就是说，他立你为王，神立他为王，然后必与他同在，这真是一个神的祝福。然后第二个呢，你不但当王了之后呢，你还要有自己的地方，一个王都需要自己的领土，所以神也为他预备自己这个王国的领土。除此之外呢，还要为他建造一个王国。那这个王国里面呢，他的后裔要接续他做这个王国，所以他这个王国是一直不断永远下去的王国。然后呢，而在他的后裔里面呢，他的后裔要为神建造他的殿宇。虽然大卫他想他有这个心，可是呢，神没有答应他，但是神却应许他的后裔要为神建造这个殿宇，就是他的心愿。然后他说，神对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神跟他的关系已经从神跟人的关系进展到父跟子的关系，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所以这是一句非常美的应许，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他，即使他犯了罪，那神会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可是神的慈爱却永远不离开他。然后他会把他的国度永远坚定在神的在我的家里，在我和我的国里，然后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我们现在都知道，后来主耶稣应许主耶稣的来到呢，就是接续他的，就是接续大卫的后裔。那他这是将来主耶稣要永远的作王，所以这跟我们确实有非常密切非常密切的一个约定啊。所以我们也都在这个约定里面，我们也都受惠于在这个约定里面，所以这个约定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定。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呢，大卫他有这个心想要为神建殿，但是神不许他建殿，可是呢，他并不因此就打消他的建殿的念头。那他说的， 我们再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帮我们念 这些经文啊。我们请春平你帮我们念这好吗？
嗯，好的。大卫王站起来说，我的兄弟，我的人民啊，你们要听我的话，我心里有意要建造一所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和殿宇，做我们的神的脚凳，并且我已经准备好要建造。可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个战士，曾杀人流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了我做以色列人的王，直到永远，因为他拣选了犹大做领袖，我在犹大家中拣选了我的父家，在我父亲的众子中，他喜悦我，立我做全以色列的王，在我的众子中，他拣选了我的儿子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统治以色列。
嗯，好，谢谢。所以他虽然神没有应许他，可是呢，我已经准备好要建造，所以他讲这句话要建造，并不是随便说说，是他不但花了大量的心血来预备他真的是把他的很多的时间把他的精神，他真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在他神的事情上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请 Ruby 你帮我们念这里好吗？
好的。耶和华对我说，你的儿子所罗门要建造我的殿宇和庭院，因为我已经拣选他做我的儿子，我也要做他的父亲。如果他艰辛遵行我的诫命和典章，像今日一样，我必坚立他的国直到永远。大卫把殿的走廊、房屋、库房、阁楼、内殿和安放施恩座的圣所的图样都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又把他心中所想的图样，就是耶和华殿的院子、四周所有的房屋、神殿里的库房和圣物库房的图样都指示了他，又把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耶和华殿里各样的执事和耶和华殿里一切需用的器皿都指示了他。大卫又指示了他用多少金子做各样需用的金器，用多少银子做各样需用的银器。
好，谢谢。所以这里可以看见，当大卫他有心建殿，神就把整个殿的样式指示给他，神就把整个殿的样式指示给他，然后同样的他也把这个样式指示给所罗门，甚至还包括了用多少的金子做各样需用的金器，银子做各样需用的银器。他讲的非常非常的仔细仔细到你要用这个做这个东西要用多需要多少的金，做这个银又这东西需要多少的银子，然后把整个殿的样式都画出来了。所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就是说他神也是顾念他的心意，神也是就把这些的图样都显示给他。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请我们看还有谁。廖明你帮我们念这个好吗？
好，我们家有点吵，
没关系。
用多少金子做金灯台和台上的金灯，用多少银子，是这个吗？
对对，继续念。
刚才好像你已经说了呀。
没错。
用多少银子做银台灯和台上的银灯，用多少金子做陈设饼的桌子，用多少银子做银镯子。
用多少纯金做叉盘和壶，用多少金子做金碗，用多少银子做银碗，用多少金金做香坛，又用金子做基路伯，像车的样子，基路伯展开翅膀，遮盖着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以上这一切就是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写给我，使我明白的。
好，谢谢。所以这里可以看见啊，神给大卫的这些资讯，我们说资讯吧，非常的仔细啊，要做多少的东西啊，每一样东西要用多少的金子银子去做，都讲得清清楚楚。所以神的交代是非常的仔细的啊，神都不会给我们打马虎眼的啊。那大卫呢，他也就是很清清楚楚的都写下来了，耶和华用手写给我的，我不知道神怎么写给他，使我明白的。但是你可以看见大卫他真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很尽忠职守的把这些都抄下来了。好，所以呢，这边可以看见大卫他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他在这件事情上虽然与他盖的事情与他无分，真正盖的时候与他无分，可是他愿意尽他能够尽的事情，他愿意去预备他愿意去把这个整个图样预备好，因为所罗门要建的时候他需要一个蓝图，所罗门建的时候需要材料。那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神给我们很多的才干，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神给我们很多的能力。那我们可以常常想想，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些我们的能力献给我们的神，来侍奉我们的神。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大卫王他为建殿侍奉奉献，他不只是把这个图画好了，他还奉献。那我们再请我们想看刘翠玲，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OK， 他可能
可以了吗？
好，可以。
OK， 大卫王对全体会众说，我的儿子所罗门是神所拣选的，现在还年幼事浅，而这工程非常浩大，因为这殿宇不是为人建造，而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的神的殿已经尽了我的力量，预备了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用作镶嵌的宝石、财石和各样的宝石，以及很多大理石。不但这样，因我爱慕我神的殿，就在我为建造圣殿所预备的一切以外，又把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给神的我神的殿，就是俄非金100多公吨，精炼的银子约240公吨，用来贴殿里的墙壁，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以及匠人手所做的各样巧工。今日有谁愿意奉献给耶和华呢？
好，谢谢。所以他可以看见，他不只是预备那些材料，除了材料之外呢，他还奉献自己的金钱，他把金子银子奉献给神。除此之外，他还鼓励大家，他说今日有谁愿意奉献给耶和华呢？所以他还鼓励以色列人一起来，我们在神的事工上有份，一起来奉献。我们继续请吉文，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于是各家族的领袖，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千夫长、百夫长和管理王的事务的领袖都乐意奉献。为了神殿里的需用，他们奉献了金子170多公吨， 银子340多公吨，铜约620公吨和铁3400公吨，有宝石的都交到耶和华殿至库房，由格顺人耶歇经办。人民因这些人自愿奉献而欢喜，因为他们一心乐意奉献给耶和华，大卫王也非常欢喜。
好，谢谢呀，这边就可以了，下面的是我自己的结论。谢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王他不但自己奉献，他更鼓励大家一起来奉献，那他的结果就是人们因奉献给神而欢喜，王也欢喜，神的功得到了成就，神同样也得到了荣耀。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所以而且有点可以看见的说，他们奉献的有金子有银子有铜有铁，他们不是只奉献金子和银子，那同样的一些比较像铜和铁也都是需要的。我们说铜铁的价值当然比不上金子和银子，但是在整个圣殿的建材里面，不但需要金子银子，也需要铜和铁。好，我们最后讲到这个大卫他做了一件比较不好的事情啊，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请少叔你帮我们念这里好吗？
好的。撒旦起来，是不是我的那个屏幕放的比较慢，我还是没有看到那个，我只是看到那个大卫数典以色列人21章，但是没有那个章节的那个区分。
哦，没有章节区分没关系，是我把它抵立掉了。
okay,
你就念就
好
了。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引诱大卫去数点以色列人的数目。于是大卫对约雅和民众的领袖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然后回来见我，让我知道他们的数目。约雅说，愿耶和华使他的子民比现在增加100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我主的仆人吗？我主为什么要做这事呢？为什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坚持他的命令，约雅不敢违抗。约雅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各地，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约雅把数点人民的数目呈报大卫，全以色列能拿刀的人更有110万，犹大能拿刀的人更有47万，唯有利莫人和贝亚米人他没有数点在内，因为约雅厌恶王这个命令。
好，谢谢。这边讲到在大卫晚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什么事呢？就是撒旦要起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他就借什么方法来攻击以色列人呢？他就是去引诱大卫去数点以色列人的数目。那我们知道数点以色列人这件事情呢，一般是神吩咐你去做的时候才可以去做，但是如果神没有吩咐的话，那就是看数点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那很显然的，大卫在这边他有一点觉得他有点骄傲在这里，所以呢虽然撒旦去引诱他呢，他就落入了撒旦的引诱，所以呢他就去数点了以色列人。那我们往下看啊，因为这神不喜欢这件事情，所以他击打以色列人啊。于是 OK， 我们可以再请弟兄俗语
好的，
帮我们念这里好吗？
好。神不喜悦这事，所以他击打以色列人。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你可以选择或是3年的饥荒，或是在你敌人面前逃亡，被你仇敌的刀剑追杀3个月，或是耶和华的刀攻击3天，就是在国中发生瘟疫3日，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市井施行毁灭。
好，谢谢。所以那神就说，你有3个选择，一个是3年的饥荒，或是在敌人面前逃跑， 也就是说被追杀三个月，或是说啊得三天的瘟疫，三天的瘟疫，三天的瘟疫最短了、啊。那大卫呢，他后来就选择三天的瘟疫。你看看啊，发生了什么事 ？OK， 所以这边是有一段的经文，我提出就是讲，当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凡以色列中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你和亚伦就是耶和华对他们说的，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然后呢？这是第一次数点，第二次数点是他们得了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这两次是在出埃及地的时候神要他们数点军队，所以他们数点军队就是按照神的吩咐，所以就没有什么、哦、神就不会击打他们。但是呢，这一次大卫的数点以色列的人数呢，是出于他自己想要知道我到底有多强大，我到底有多，我的兵队到底有多、多样的 多壮大。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候、神就不喜悦了。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啊。我们请静源，你帮我们念这里好吗？
好。于是耶和华使瘟疫降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死了70,000人。神差派一位使者到耶路撒冷去，要毁灭那城。正要施行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了，就后悔所要降的这灾。于是对施行毁灭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正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附近。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中间，手里拿着出了鞘的刀指向耶路撒冷。大卫和众长老都穿上麻布蝙蝠于地。大卫对神说，吩咐统计这人民的不是我吗？是我犯了罪，行了这大恶，但这羊群做了什么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家族，不可把瘟疫降在你子民的身上。
好，谢谢。这边后来大卫他可以了解到是他自己犯了罪，他说是我犯了罪，行了这大恶、所以他也为这些以色列人求情，但这羊群做了什么呢？所以神就停住了他的毁灭。那所以看见、这由于大卫王他自己本身的一次不小心，一次的骄傲、带来整个以色列人、遭到这个一次瘟疫性的灾难。好，我们可以继续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还没完，还很妙嘞。看还是有谁没有？师母在吗？师母还没。好，我们请作平。
我在啊。
啊，师母在。好，那请师母帮我们念。
念这一段是吧？
对。
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从天上降火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以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
好，谢谢。这边就是继续看到这个故事。那 耶和华的使者、在这个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叫大卫在那个禾场上筑一座坛，在这个坛上呢献上燔祭和平安祭，然后他吩咐使者，耶和华就应允他，从天上降火在燔祭上。然后呢，耶和华吩咐使者说：“收刀入鞘吧。”所以我们也看见神自己的恩典啊。神虽然因为他神的发怒，他降在大卫和以色列人身上，但是同样的这个时候，他神的灾难，神降灾的原因是因为他爱这些人，他惩罚这些人。也就是说，同样的，在这个地方，虽然你在一方面我们看见的是神他自己的愤怒，神自己的厉害的手责的神的责打，但是同样的，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他是爱这些人的，神是爱大卫，神是爱以色列人。所以这边可以看见，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几件事情。首先，大卫他数点军兵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个心高气傲而干犯了神的怒气，可是呢，他后来他自己的祷告，他悔改认罪，他愿意悔改认罪，所以就说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那同样的，因为犯罪，他一定有却有一个赦罪的恩典。他的恩典说，神差遣使者去灭耶和华，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然后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了吧。”所以呢，只要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神的恩典就会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身上。那这个殿呢，代表着神的同在，也就是代表着当神管教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神施恩典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不会管教的。那我们基本上这里这块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时间上差不多，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这是一个以色列他们的地图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有几个不同的颜色，首先你看到最里面的这个颜色，里面这个有点灰灰的这个颜色，里面灰褐色的这个地方呢，是当初扫罗的时候以色列他们的本土，所以他那时候的土地比较小，最小。后来到了大卫王的时候呢，可以看见就是这一块蓝蓝的颜色哦，大卫王他拓展了以色列的版图这块，所以从这边加底斯巴尼亚一直到黑门山到上面大马士革这个地方。然后以色列全盛的时候，到了我们说所罗门的时候呢，他还包括了旁边的这些地方都被所罗门所统治。所以这边可以看见大卫王他在他统治的年间神赐福给他，不论是在军事上，在财政上，在宗教上，他们都达到以色列的一个巅峰，他们的版图也扩大了不少。好，然后最后我们就讲到大卫的死。耶西的儿子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大卫做王统治以色列的日子共40年，他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大卫年纪老迈，寿数满足，享尽富足和尊荣才去世，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那我们今天大致上就把大卫王的一生我们接着上一次我们讲到大卫王他的前面的三个被告的阶段，到他的做了几件事情特别比较明显特别值得记载的事情，我们讨论了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几章呢也会继续讨论大卫王做了一些特别在立位在祭司在这个建殿方面的事情会继续讨论下去。那基本上大卫王呢我们就大概对他的一生我们说盖棺定论。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大卫王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神这是神高他的原因，因为在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他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没有谨守耶和华你神你的神吩咐你的命令，如果你谨守，耶和华就必在以色列中坚定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但现在你的王位并不长久，耶和华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位合他心意的人，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自己子民的领袖，因为你没有经受耶和华所吩咐你的。那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还没有高大卫以前呢，神就知道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在他被高之后我们也看见大卫他依然敬畏神求问神，他在凡事上都先问一问神，我 这场仗可不可以出去打，神说可以他就去打，神说不可以他就不打，然后呢他都是凡事以神国的事为念。那后来他做了王之后呢，他仍然奉献他的财富把他的智慧献给神，不留余力，即使他不慎犯罪了之后呢，他仍然能够悔改认罪重新归向神。所以我们说大卫他基本上他的一生没有错，他确实是有一个污点，但是呢他的撇开那个污点不看的话他是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不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神心意的。那我们同样的在今天我们可以从大卫的一生我们可以学到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首先我觉得有这几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第一个就是做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常常去了解，我们不祷告我们真是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只有常常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我们可以在我们对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所决定的事情我们未来的方向祷告，除此之外我们更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我们孩子兄弟姐妹们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为我们的这个团体祷告，为我们这个社区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所以我们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学习做一个祷告的人，在不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学习来做一个祷告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该学习做一个侍奉的人，那当我们了解神的心意之后，我们能够真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今天牧师也提到说，我们首先要被神所雕刻，我们首先要被神所雕塑，那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就可以来学习这个雕塑的功课，学习被神所服侍的功课，让神服侍了我们之后我们可以去服侍人，不是说我在等神来服侍我之后我才可以开始服侍，而是说我们开始服侍了之后神会更多的来服侍我们，让我们在神里面学习善用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在这个侍奉里面来学习被神雕塑成为神所愿意神要建造的样式。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学习做一个敬虔的人，那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上，我觉得我自己会这样子，有的时候我觉得当基督徒对我有益的时候我当基督徒，当我觉得当一个世界上的人的时候，我用世界上的方法对我有益的时候呢，我就会选择世界上的方法，这不是一个虔诚人该做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我也应该是，我自己也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凡事坚守神的道，不论这件事情对我有益也好对于我无益也好，我就是坚守神的道，这才做一个敬虔的人。然后呢，我们可以学得大，我们会有意无意的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呢，我们能够愿意坦然的认罪悔改，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用我们的生活带来见证， 给别人带来更多的祝福，那更用我们的生命呢来见证神的信实、神的荣耀啊，用我们的一生啊来学习做一个合神心意人呀。那我想我这个基本上对大卫王我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问题啊？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谈到祭司利未人的故事，因为这是一个重点，因为这是侍奉神的一个一群人，然后他们在神的殿里面，大卫他怎么样子把这些利未人他们组织起来，他们怎么样来侍奉神。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对于利未人他们真是一群侍奉神的人，他我们刚才提到了三位西曼亚撒还有以探这三个人，他们在圣经里面其实写了很多的诗篇，我们平常我自己没有注意到，那读了这个读了历代志之后，历代志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圣经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人物平常都没有注意到，只知道哦，大卫王、扫罗王他们写的诗歌，其他的人呢，其实都写了很多的诗歌。OK， 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说，这里我们读的是历代志，就是讲到那个大卫数典，那人数对不对？就是
对。
那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也有提到。应该是同一个事情吧。那但是撒母耳记二十四章，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说的是神激动大，就说神激动大卫来数点百姓。那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历代志是说是撒旦激动，这个怎么解释比较好？怎么解释？
我想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下嘛，撒旦也在神的手下嘛，所以虽然是撒旦激动，你也可以说是神激动，神允许撒旦来激动他，神允许撒旦来攻击他嘛。就是说我自己个人觉得不管是神他的来是神来激动他或者撒旦激动他来，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关键点还是大卫他本身自己的一个抉择。当这些当其实他们所能够影响就是一个环境，他们让他就好像我们他会把我们摆在一个某样的环境里面，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最后做决定要做些什么事的时候呢，那个决定还是我们自己来做的决定。所以呢不论是谁呢来激动我们，但是基本上还是我们自己在做那个决定，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负那个责任。那我是觉得因为可能描写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他们可能比较仔细知道是撒旦在激动他，但是神允许撒旦来做激动，所以你也可以说是神在激动他们。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点数这个人数，以色列的人数，那我们现在不也做人口普查吗？就相当于人口普查，就是为什么神不喜悦他去这样做呢？是因为他背后的是其他的目的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王他那时候数点的目的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就是说他想看看自己的军队有多强大吧。所以呢，所以他因为神要我们做的是依靠我们的神，你的军队强大不强大并不是最重要，这个国家强大不强大的关系之一。以色列人打了很多的仗，他们没有多少人，可是对方常常都是这个以少击众，就好像大卫去打哥利亚一样， 神不要我们去依靠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兵力，神不要我们去依靠我们有多少的财力，神要我们是完完全全来依靠神他本身。所以这个熟练军队这个事情，就好像说我想看一下我到底有多有钱啊，我到底这个我的国力有多强大，这样子就只能够让他的心里产生一个骄傲的心理。所以并不是这样子的作为呢对神并不讨神喜悦。
嗯，对，是这样。
嗯，
好，谢谢。
哦，不谢。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啊，文姐 sorry， 杨楠。
哎，杨楠你好。
你好你好。可能这个刚才是Ruby 说到那个问题，说耶和华向大卫激动大卫使他，是吧？但如果你读经节的话，他说的很清楚，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就激动大卫。这就是说我们目前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哈，都是对的，就是刚才你的回答都是对。这件事呢，就是说他往前更走了一步，就是说 OK， 魔鬼激动以色大卫 ，OK， 耶和华允许魔鬼激动大卫，然后耶和华为什么允许呢？耶和华要向以色列人发怒，所以发生这些事情。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两节同两张地方这个撒母耳记和历代志中的合在一起来看的话，那就是说，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当说到大卫污点的时候甚至没把这一条记在里面，因为神本来的利益就是要向以色列人发怒，所以说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每一个描写从一个局部中去描写，然后一段段的扩大，在撒母耳记24章的时候给出了他的原因，就是最大范围的那个原因。
嗯，
然后其后面的描写是一步进去的，局部的描写进去。
好，谢
谢
谢
谢。Yeah， 谢谢那个杨楠的解释。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这，因为圣经有两个地方来介绍，都是有记录这件事情，这样子就是一起看，对我们是说就是对是这个会掌握的更清楚，帮助我们理解。就其实是以色列民已经惹，就是他们不讨神的喜悦了。所以说这个神，所以这里想到说并不是因为大卫一个人，对，是说社会集体也有责任的，就是说所以神管教他们，要不然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哎呀怎么因为大卫做了一个事百姓无辜就是瘟疫。
对，所以说这经文是说的很清楚的哈。
嗯，
再一个，而且这即便是这件事情这样做出来以后呢，神使得大卫知道了在哪里建圣殿，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而且这个概念上你看约押是在这里面表现的很属灵，是他难得的一次属灵的时候，他很有属灵感，他不愿意让他们去属，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呢，他的不愿意恰好呢是本来神就是要惩罚以色列的人的，就约押难得的一次这个事情是实际上反而是在反面上，是在另外一个利益线上。不知道，这只是一个观察了，随便，就是说这个问题说完不说了 sorry。
欢迎杨澜我们欢迎新同学
可以参加啊。
嗯，欢迎以后继续参加。
不一定了，我要得回来早我就参加。
哦，好，欢迎欢迎呀。OK， 好，很好。那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请 Ruby 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了。Ruby。
哦，你是叫我吗 ？OK， 刚刚声音不太清楚。好的，
请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以上学习的时间献上感谢。让我们真是可以从大卫的身上，真的他是合你心意的。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特别是借着文景弟兄清晰的归纳整理，真的是提醒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做祷告的人，要做敬虔的人。真的是主啊，我们也要做认罪悔改的人。我们从大卫身上，真的他不是完美的，但是他的一颗心是尊主为大的。你要管教他，最后真的是他是 得神喜悦，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从历史的人物里面，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主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愿你的话语真的是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常常真的是能够思想你的话语，真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成为有福的人，也能够把你的福气，我们也能够做传福音的人，把你的福气、你的真理、你的生命之道，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求主你继续祝福我们这个主日学 的学习，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彼此扶持，一起来走天路。我们也把下周的时间，我们的生活都交在你的手里。求愿主的都有主的同在跟引导，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